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之前一定要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哈，圣灵呢，它是一个绅士 ，gentleman， 它是三位一体位格的第三位格的神，所以它也是现在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唯一的在地球上，在地上跟我们在一起的天父在天上高高的宝座上，耶稣在天父的旁边代求为我们代祷，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圣灵是在我们人间，是天天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想你有一位宇宙万物主宰的真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真的是所向无敌了，你还怕什么 ？Right？ 很多人都忘了这一个真理，然后一被仇敌攻一下，就怕得好像魂都出窍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要在地上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要跟神成为好朋友，跟谁？跟圣灵成为好朋友，所以呢，我看到圣灵，你的名字叫圣灵，你真的很福气，每一个人呢都要跟你成为好朋友哈。刚好那个音一样，他的名字的音跟 Holy Spirit 一样，圣灵哈。所以，还有我们必须要对圣灵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第一个，圣灵是一位有秩序的神。他也是一个很柔和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很有秩序的神。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属灵的权柄，刚刚 Bill Lucky 也讲到属灵的秩序哈，属灵的权柄问题，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32节33节提到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怎么样安静。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当你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你有感动神要给你发预言或等等的，或要知识言语，你一定要遵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的这一句话，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而且我们的神他是不是叫人混乱的神，他是叫我们有安静的神，一定要有秩序的。好，所以呢，魔鬼他就是 要我们混乱，魔鬼就要我们不顺服不尊重权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有秩序的神。因此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在南美洲阿根廷刚死去那个米勒牧师，对，他就在整个爱学院的聚会，好几百人聚会，前面有个弟兄在那里大笑，我们叫 Holy Laughter， right？ 他就马上制止他，他说弟兄你是可以 control 的，现在我在讲道。好，他说你这样笑就怎么样乱了秩序，我们喜乐的膏油来，当然像梁牧师在带你们浸泡的那个时候那不一样， 我们说笑啊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是我们就是特别在浸泡，在圣灵的恩赐的运作里面，那个 OK， 那个你可以在一个这样子我的属灵的遮盖底下，我们在这样浸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就像现在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突然喜乐的膏油 hit 你了，圣灵喜乐膏 hit 你了，你开始要笑，但是你可不可以control那个笑的声音让它小一点，可不可以？一定可以的，你不需要让全场的人都知道你现在正在被神膏抹。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圣灵恩赐的彰显会有人意的掺杂在里面，就是这样。特别是有一些人他受伤累累，他在教会里面不被重视不被尊重，那所以当他一有圣灵 的恩赐或圣灵的浇灌的时候，他为了要引起注意说啊 finally you guys recognize me， 哇，终于你们大家都认清我了，我是这么属灵的，所以他就会更扩大的把圣灵在他身上的彰显更是把它扩大出来。可是如果在一个聚会里面，我看到一个人每一次已经一年两年了，每一次圣灵来他还是在那样的彰显，我会觉得他是有问题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受伤累累，需要被 recognize。 第二，他里面一定有什么破口，所以呢圣灵的膏油进到他里面，他储存不住，一直在漏，所以呢他老是在彰显。因为当神的恩膏能力开始降到一个 baby Christian， 一个新的被圣灵更新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我们肉体没有办法承担那么大神的能力，我们肉体的彰显会很强。可是当你常常浸泡在圣灵的恩膏底下，那个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电池，电池的电慢慢的储存储存储存，越来越厚，你里面的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当神的能力在触摸你的时候，你的肉体就比较能够承担神的能力了，能量你就不会那么大的彰显。你有没有看到 Benny Hinn 在他带着那么大的恩膏聚会，他自己有没有在呜呜呜，哦，你现在这个病要得医治了，那个病要，有没有？没有嘛， right？ 因为那个恩膏已经储存在他里面非常的浓厚了，是不是？好，是不是？没有错，没有错，哦，他偶尔会有动作，有时候他被神的能力充满得很厉害到一个程度，我自己也有经历这样过，我在聚会里面，那个我整个人都觉得要爆炸了，因为神那个能力大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会怎么样 ？Take it， 像 Benny Hinn 这样叫 Take it， 那个在什么，在放电，我们简单讲放电，所以把我身体神。在我的里面的能量 我像一个导管，就在那个刹那就是神的能力这样出来，从我这里又流出去，所以要赶快说 take it take it， 或者 fire， 就像我这次在上海一样，好，哦哦，好几百人的特会，后来我一个北京的同工说，哇，梁牧师，我在叫 fire 的时候，他说哇，今天恩膏很强，我坐在最后一排我都感受到神的能力。那就是因为你们有时候看我在聚会，在这样的课堂里还比较少，但是在那种我出外带特会好几百人的的聚会里面呢，神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他的同在很强，他知道他百姓的需要，那个时候能力大到很强的，我一定要叫 fire 或者叫 take it whatever， 我就是一定要把我里面的恩膏能力要释放出来，否则我整个人会爆破了。 Benny Hinn 也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他有时候你看电视啊 take it， 然后哇，他的那个瞳孔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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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倒下去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恩膏是储存在我们里面是越来越厚的，所以比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到神的恩膏能力在我的身上，那因为我的恩膏储存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不会一直跟你们说哦祷告祷告哦，三层面，那你们怎么听我讲话？是不是？好，我不需要这样彰显给你们看嘛。好，我可以 control，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强调的。好，就是我们对外表身体的神的触摸能力恩膏的彰显，我们是可以 control， 我们可以控制的。任何一个神的恩赐恩膏能力在你身上彰显，你告诉我说梁牧师我没有办法 control， 那就表示这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你一定可以把它控制到让它的彰显小一点。你也许你的那个生命属灵的那个恩赐恩膏的能力在你身上还没有大到一个程度，储存的程度没有像梁牧师这样，所以你还是需要有，因为我们的 whole being 我们的身体是 跟神的几亿万瓦特的能量比，当然神一点点能力触摸我们，我们都会受不了，外表会有彰显。但是当你储存越来越厚的时候，外表能力的彰显就会越来越微弱。但这并不表示说你永远都不会有彰显的时刻，也有。比如你们也都看过我，当有时候我在讲一句话说，然后圣灵就会极大的能力触摸，像那昨天是不是也有，然后我就会稍微点一下头，有没有？那个是神用很大的能力。那为什么我会点一下头？因为那个能力大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后来也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要让你们知道我现在在代表神的出口讲这句话，神在用他的能力印证我现在所讲的话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神的。这样懂不懂？好，所以呢，不要告诉牧师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身体的彰显。Yes， 你可以控制的，只是说有时候那个能力大到很强的程度，你没有办法这样控制的完全不动，但是还是可以控制，让他的彰显不会干扰到旁边的人听到。但是唯有一个现象，就是像我讲，在我们每一天12点以后的浸泡，那个时候梁牧师会让你们自由的，你们爱怎么彰显就怎么彰显，你们爱怎么跳都爱就怎么跳。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属灵的 dancing party 里面，我们在属灵的自由里面，所以我让你们自由的发挥。可是在一个课堂里面，在一个讲道里面，圣灵是有次序的神，我们一定要尊重那个带聚会的神的仆人的权柄，否则你就不顺服，你就会给仇敌有很大的合法地位去攻击你、辖制你。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多伦多的
祝福，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不好？哈，你下课再问我好了。圣灵呢？是我们怎么样跟他在一起亲密，怎么样跟他在一起多多的交谈呢？他就会跟你常常的交谈。所以呢，你就要常常的养成一个习惯，跟圣灵对话，常常跟圣灵对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的祷告里面呢，我们要尽量用悟性跟方言出声的祷告，特别在心思意念里面受到搅扰拦阻的时候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要多用感恩赞美称谢进入我们的愿，进入神的愿。好，我们的感恩越多越长，就带下越浓厚神的同在，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来赞美他感恩。有一次神就告诉我，他说不要用太多重复的句子话语来对我说话，他说我耳朵没有聋，好，你告诉我的儿女，他我的耳朵没有聋，我也不打顿的神。所以神就让我告诉弟兄姐妹，那时候我在带那个每个礼拜在我们 Orange County 的30几个人的带祷，他说特别是在团体祷告的时候，个人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祷告，我要我的每一个儿女都有机会对我说话，我愿意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的或者一个团体的祷告会里面，一个人尽量祷告的用悟性祷告的时间段，让别人也有机会来祷告。而且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那种在祷告的时候专心聆听别人祷告事项，那个专心的timing 都是很短暂的。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祷告很长，你到后来你都不想听了。所以呢，你就是要祷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轮流祷告到，然后呢就尽量的简洁，句子短。可是呢很重要的是，其他的当在团体祷告里面那一个人在用悟性祷告，其他的人要小声在他旁边用方言祷告，表示跟他是同心合意的。然后他祷告你同意，一定要讲阿们，这个叫做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同心合一，不要见乱色。比如说 一个人讲说，主啊，我们求你的复兴临到美国。他这个祷告完了，另外一个人说，主啊，求你复兴临到台湾。你就自己在那里自相在那里攻，因为仇敌他就会趁虚而入。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为的一件事，大家祷告到透了再换第二件事，那个才叫做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六章七节里面，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神他告诉我，他耳朵没有聋，所以不需要一直重复的跟他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你想我们做人这样子，人家跟我们讲很多话，老是重复讲，你都会没有耐心再听下去了哈。所以我们在祈求的阶段里面，祷告完了就要用信心相信神已经垂听了，我们就要开始用赞美感谢神，不要再苦苦的哀求。神告诉我说，我喜悦我的儿女有信心的祷告，相信祈求祷告后，我会按照我的时间表我的方式来回答他们的祈求。因此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4章13、14节那里讲，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为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也是不要妄求，可是我们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的祷告，在这个祈求的阶段呢，神一定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成就的。如果你的祷告是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的同在，就必须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也就是 lose yourself。 我们越多的没有自己，就越多的拥有神，也就是我常常讲的施洗约翰讲的那句话，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开始祷告的时候呢，耶稣成为我们的专注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注目的焦点，耶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好，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问题是我们的中心。你一定要注意，因为撒旦仇敌常常会把你身边所发生环境上的难处困难问题，让你完全的把你的焦点放在那个上面。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是仇敌的作为。你越专注在你的问题上，仇敌在你身上的影响力权势就越大。当我们常常祷告，在祷告中神就会成为我们的神，而我们不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老我的己就会成为我们的神。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呢就在我的里面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然后你老我的己呢就会越来越大。这一个老我也就是我的血气，就会来掌管一切的决定。所以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为什么每一次我的祷告都没有蒙应允？那因为我跟她很熟，我就跟她讲，我说因为我看到你每次祷告了以后呢，你好像是在做一件差事，你祷告完你还是按照你原先你自己的计划你去进行，你没有在等神的指示。所以难怪你的祷告，你常常在一生当中发生很多的困扰，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神的高抹是在我们祷告中降临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是按照我们想要的，然后求神来给我们背书。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人都这样？早期我也犯过这样的错啊。我儿子当年跟我的媳妇在 dating 的时候，然后我非常的不赞成，因为当时我媳妇还不是基督徒，这个叫做宗教的灵，就认为说这第一关就把他杀掉了，这就不是神为我儿子预备的。所以我还跟另外一个传道的姐妹两个人40天禁食祷告，求神把我的媳妇挪走，从我儿子身旁挪走。这个叫做按己意的求，是不是？因为我所看见的只是我媳妇当年的光景，而且她年轻的时候又真的是很 hot， 每次来我家都穿那种热裤这么短，我说我儿子怎么可以跟这样的女孩子结婚。结果后来呢，你知道 神用什么方法让我不得不顺服臣服。神让我媳妇怀孕了，我儿子就来跟我说，我哭的哇，简直是哭了两天两夜，说怎么可以，我的儿子这么敬虔的，怎么可以让一个女孩子怀孕了，你知道。然后呢，我就祷告，然后就在神面前也生气，然后说怎么我垂听，我祷告了四十天你都没有垂听，我还禁食祷告的耶，神啊。你知道神在里面一个微小声音告诉我，琼月，你如果连一个 Julia 你都不能爱的话，你怎么做我的仆人。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说，好，我答应你们结婚了。好，我说神讲话了，我儿子跟我威胁说，如果我不同意，他们两个要私奔去公证结婚。所以我就答应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哇，这个还要传到世界去，可不可以拿掉这一段？没有关系，开玩笑。我想这个生命的见证反而能够帮助很多人。所以梁牧师是不爱面子的，没关系。结果呢，后来我坚持要我儿子跟我媳妇一定要在教会结婚，而当年我的牧师呢，他也非常的好，没有法利赛人，没有宗教的灵，他说一定，我媳妇还说他不穿婚纱， 我的牧师来跟我儿子媳妇谈话，来我家跟我媳妇说 No， 女孩子你那么年轻才二十多岁，你第一次做新嫁娘当然要穿婚纱了。结果现在证实他们结婚十二年了，我的媳妇真的，我们全家族公认是最好的媳妇。我的两个女儿都说，她是 ABC 嘛，在美国生的，我的两个女儿都跟我儿子说，哇，你的眼光那么高，你找一个这么好的太太。她说我们两个，就是我下面是两个女儿，她说我们两个以后的配偶都要向 Julia 看齐，哇，真不容易耶。所以在这件事上，神就教导过我一个祷告的功课，你不要按你的己意来求，甚至禁食祷告我都不垂听的。然后神知道我这个当年我这么爱面子的人，他如果没有用这种方法，我也不会答应让我儿子结婚的。好，所以我不是一再告诉你们吗，梁牧师也是一再的各样的事情在被神破碎走到今天。我人生很多很多的经历，等我老了再退休了再一样样讲给你们听好了，那时候比较有时间。所以不要看到今天梁牧师带聚会讲到这么有能力，我不是常跟你讲是用膝盖跟眼泪带出来的吗？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破碎。好，因为我从小成长真的是在温室中的花朵成长，好，一切都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好，非常的富裕。所以神知道他要用我，他如果没有让我经历人生的风霜，他怎么用我，是不是？所以就是一个神要重用的仆人，都是你听他们背后都有一连串辛酸的故事的。所以为着你现在的苦难来跟神说感谢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常常只有那常常在祷告中的人才能敏锐地感受到神的同在以及圣灵的风经过我们的身旁。有时候在为一个人祷告，我觉得他的里面呢就像一个铜墙铁壁一样挡在我跟他的中间，非常的厚，非常的硬，那个就是我在 sense 感受到他灵里的情况。所以神的儿女让我们要经过祷告，不要一碰到困难就去找别人帮忙，让我们先来找神，用祷告祈求来寻找他。以前我还是一个属灵 baby 的时候，每次一发生事情我就赶快，就像我刚刚讲的，打所有的我认为很有带祷能力的这些姐妹们，我就是找他们祷告，然后自己呢也许只祷告一分钟，然后就是期待别人来为你代求祷告。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呢，神他要我们哈，就是要自己训练每天跟他讲话。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第一个祈求的阶段里面，我们要再一 进一步的进到第二个层面，寻找的层面。在这一个层次中，神的灵呢就开始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神他自己会来触摸你，吸引你来寻找他。你对神开始呢就渐渐的在灵里面，你会开始渐渐的开启，开始从物性物质界的层次，你开始要进入突破，进入灵界的一个层次里面。那个时候呢，神圣灵开始在你里面给你有一颗饥渴的心，你会很想要亲近他，你要很想要得到神，你会有一种定义要找到他的那一种饥渴慕义的心。在这个时候，你的心思意念就会定下来了，外界的事物不再那么容易搅扰到你跟神的亲近了。神开始会在你的心中呢，开始光照你一些你在日常生活中所犯的罪，甚至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因为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了。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好是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我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自有主的恩膏在里面教训我们的。所以呢，神的儿子来是要使我们畏罪畏义，自己什么责备自己，自己审判自己。所以圣灵会在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歉疚感。我常常告诉你们，只有撒旦给我们罪恶感、控告感、定罪感，圣灵他不给我们这三样东西。圣灵他只会给我们有一个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有一个歉疚感而已。所以诗篇十二篇啊，十九章十二篇讲，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诗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所以在这个层次里面呢，神他自己会开始吸引你去归向他，因为他就在你的身旁。当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在寻找的阶段里面停留越长，与神的同在越长，寻找他跟他说话来亲近他越多越长，你的老我的己就会开始渐渐的越来越衰微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血气老我私欲就会越来越死掉了，就会越来越死掉了。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讲都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很自然的，你打开电视，我要看的就是听一听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好为他们代祷。美国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美国总统竞选，民主党这两个候选人现在到底争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好为祷告，让美国，我们要为美国祷告，这个总统选举很重要，好看神的心意到底是要哪一位总统选举。所以我打开电视就是在听新闻，可是呢每一次在新闻跟新闻播报中间有时候会有那个什么广告，那个广告有时候一出来我都觉得很不想看，我一定马上 flip， 把那个 channel 又 flip， 然后我就要找一找有没有什么进钱的节目。那因为我现在的 cable TV 付的就最 basic 14块多的，所以根本就没什么可看的，所以有时候我就算了，都是不好的新闻就把它关掉了。所以呢我们一直的祷告，我们这个老我的己就会越来越衰微，我们的灵人会越来越 strong， 越来越起来。那我们就开始灵人起来以后，有两个现象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第一，你对世界的事情就不再那么像以前那么吸引你了。第二，你对人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伤害你的话语就不再那么容易会搅扰到你了。也许你会难过，以前你要难过的两三个礼拜的，现在你渐渐从两三个礼拜一个月渐渐变成一个礼拜，变成五天三天两天，最好到最后能够进到只要一两个钟头或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你就过去了。这个就是你在祷告中可以进步的。那所以你在这样常常在寻找的阶段里面，你就会变成完全的没有我，只有神在我里面这样的光景。这也是成圣的一种过程，多多的在祷告中来寻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不要只停留在享受平安里面， 我们必须更进而去寻求饥渴认识神。每一个祷告都是从我们的心开始，用我们的全心来寻求神，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现在我跟你们谈到进入第三个层面里面，第三个阶段就是 knocking 敲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也就是我们的祷告已经进入至圣所了，也就是进到灵与灵、深渊与深渊相会的跟神沟通了。当我们已进入跟神合一的层面呢，你就不需要再跟神在悟性里面说太多话，是一种无声的祷告，是在心灵里面跟主对话。这就是我常常现在跟主的阶段，因为特别是我用喉咙的声音已经用太多了，所以呢，我差不多我包括方言的祷告我都进入灵里面的方言祷告了，我都尽量的在家里我都不出声，因为我要让我的喉咙休息，除非有必要，我大部分我都不想出声，所以我的祷告就直接的进入至圣所，深渊与深渊的在跟神心灵深处的沟通，这是和神在心灵里面的沟通，话语已经显得多余了，因为我们的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真理来拜他。所以当我们进入深渊与深渊跟神相会的时候，进入这样的一个跟神相合的天人合一的领域里面，我们的魂已经不再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老我已经全然降服在圣灵底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触摸到神的心，敲门的祷告也就是要进到触摸到神的心这样的阶段里面。我们一旦进到这样一个领域，触摸到神的心的这样领域里面呢，神开始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跟我们对话，触摸我们的心灵。在这样子的层面里面呢，你会发现你很多的祷告，我常常跟你们讲心想事成，有没有？在灵界里面，我举一个例好了。有一天晚上我要睡觉以前，我跪在那里，我就在跟神对话。然后那时候我儿子结婚大概一年多吧，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好想念 Eric 哦。我说这个孩子如果我没有打电话给他呢，他都很少打电话给我，我说我最近特别的想念他，主啊，好不好你就让他回来看我。我在心灵里面没有讲出来跟神这样沟通，你知道多快吗？第二天早上清晨六点多，我在睡觉，因为我儿子有我的钥匙嘛，他就进来，我在睡觉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叩叩这样声音，然后呢，哎，突然听到我的儿子声音在我的床尾说，妈咪妈咪 Are you OK? 妈咪 Are you OK? 一直问我，妈妈你好吗你好吗。我就眼睛睁开，我说，我睡眼惺忪的说， Eric 你怎么会现在在这里，你怎么在这里？然后他也不回答我，他一直问我，我 OK 吗我 OK 吗。我说一直到我跟他说 I'm OK， 然后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然后他告诉我说，今天早上我开车正要进入公司的 parking lot， 他说圣灵对他说回去看妈妈，回去看妈妈，所以他就 make 一个 U-turn 就回来看我了。哇，我听了我真的好感动，我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当你进入到这样深渊与深渊的相会的时候呢，你在心灵里面你就触摸到神的心，你的很多事情你会越来越不会用你自己的老我的意愿去做了，你会有一颗很饥渴的心，要知道到底神是要我怎么做。你很自然的，你不会，我们人的天然灯都会说，一件事发生，好，现在要怎么做，按照过去的计划，按照你的 knowledge， 按照你的经验知识，你来判断去做。可是当你常常的在第三个层面敲门的阶段跟神祷告的时候，当一件事情发生了，你第一个来到你的心思意念就说，我要来问问神我应该怎么做，都是这样的。像昨天晚上我台湾的同工在跟我打电话， 在问我说，我这次在台湾的行程，我每个教会我要讲什么，特别在台北的十几场聚会，我要怎么主题，要怎么讲，要什么什么。然后他就把我说，哦，你前一阵你才讲过这几个主题，你要怎么讲？我跟他回答，他就急着要跟我拿我要讲的题目。我跟他说 ，No, Kevin, 让我祷告。我说我这个礼拜在教书，我说我让你让我专心的在教书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我要从神聆听我要讲什么。我说礼拜五晚上我才开始为要台湾的服事祷告。我说礼拜五礼拜六我祷告了以后，我说礼拜天晚上我再跟你联络。这个就是当你常常的在神里面，你常常的在深渊与深渊的相会里面，你很自然的很多事情你不会再用你老我的经验、老我的知识、你老我的想法去做决定了。就像昨天，是昨天吧，哈，淑女问我，我下个礼拜想不想去 Florida 去参加那个 Revival Meeting。 我的老我的意愿很想去哦，去领受恩膏，我想去领受那个复兴的恩膏。 God is my witness， 神是我的见证人，我没有一点是为了我自己，我是想我去领受那个复兴的火，回到这里传递给湾区这里在聚会里面。可是我第一个回答淑女，记不记得我说什么？让我祷告，让我祷告。结果昨天晚上祷告了，因为我们要订机票的关系啊，神跟我说 No， 他没有要我下礼拜去。然后神里面让我一个感动告诉我，我就想到哦，对，神讲了以后我就想到对，因为这一个复兴他们已经发预言了，那一个从纽西兰的牧者讲了要 hit 到南加州，而且在南加州所带下来的会比 Florida 还大。昨天晚上神就告诉我了，所以我说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好，那我就等到南加州，我还可以因着这个机会，我还开车回去或坐飞机回去，我还可以住在妹妹家，我还可以如果是在 Harvest Rock Church 的话，我还可以回到南加州跟家人相聚，我可以在南加州多停点时间。你看神是不是很爱我们，他就不要我劳民伤财的花那么多时间。我这个礼拜又教了两个礼拜的课，身心灵都需要下个礼拜好好的安静休息。这个就叫做我们在深渊与深渊常常在第三个层面跟神相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大小事上我们不会立刻用我们的心说哦，好，我要怎么做。一问牧师叫我可不可以，有个牧师跟我说哦，梁牧师母亲节可不可以请你来我们教会讲道。我的回答，他说因为你是女牧师，我的回答仍然说让我祷告。照人的层面讲很好啊，没有错啊，我是李牧师女的牧师，母亲节讲道是最天经地义的。可是神就跟我说 No。 后来我问了神以后，我就了解神的心意，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母亲节我几乎没有，还没有一次说，除了我孩子小的时候，我还没有一次母亲节可以跟我女儿两个人母女，好，现在我就只有这个女儿在我身边嘛，我的大女儿，两个母女可以在母亲节坐在台下真正的好好的，我不用讲到过着一个，我不用带机会过着我的一个母亲节。神了解我的心。有一年的母亲节我是在比利时讲道，有一年的母亲节反正我就是在不同的国外或在国内讲道。今年的母亲节呢，神要我好好的跟我的女儿享受，做一个 congregation， 做一个会友平信徒，坐在那里享受我的妈妈的母亲节，快快乐乐，也让我女儿真正的在今年的母亲节真正拥有一个，她说 Can you just be my mother not Pastor Liang。 所以神就是这么了解我们的一切。That's why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决定都要经过祷告，因为神比你我都更了解你我的情况，所以你祷告以后的答案呢，那就是最好对你最有益处的。所以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层面里面常常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的越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意。而且呢，当你这样子的跟神常常的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你跟神是强烈的同在的合一里面，你也不容易生病。 你不容易生病，因为跟神合一，他常常跟你连结沟通，疾病的攻击就不再对我们产生作用了。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常常听一个牧师叫做 Nova Hayes 牧师，在我常常去参加他的聚会，他的神给他的那一个恩膏就是信心的恩膏。他说他已经是，他当年我听他讲到的时候，他大概已经65岁到70岁中间，他说他已经三四十年没有生过病了，他就是一直的活在跟神的天人合一的同在里面。因为神强烈的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为病人祷告，他们的病也就会得着医治了。心跟心，灵跟灵的跟神常常的连结在一起，我们就更能够清楚明白认识神的心意。神的膏抹时时的跟我们同在，仇敌也不容易找到我们攻击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就会隐藏在神的隐秘处，也就是诗篇91篇所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梁牧师，特别早期我常常在做很厉害的那种赶鬼服事，在赶那些厉鬼，他们都会问我，梁牧师，你有没有常受到攻击？我说没有，因为你最大的武器秘诀就是你要常常跟神在第三层面的深渊与深渊的相会里面。在我们从第二个层面 seeking 寻找的阶段，要进到叩门的阶段，有时候会有一些的挫折感。比如说你会问我的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但是不要灰心，继续的祷告，你一定会在第三个层面碰到他，他也会开始对你的心说话。仇敌会攻击你，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搅扰你，使你挫折，不再继续的祷告下去，但我们必须警醒，不要中他们的诡计。在这个层面，你一切的软弱就会离开你，所有的疾病也会消失。没有人常常的在进入这个阶段的祷告以后仍然带着疾病的，很少的。当你常常的跟神在这个层面上相交沟通的时候，祷告会使你得着能力，而且会使你披上公义的袍子。谦卑也就是从这样的祷告以后所结的果子。常常祷告就会使人心破碎，变得更谦卑。所以我不是也都告诉过你们，说我年轻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很骄傲吗？是不是？那时候就像天之骄子一样。可是透过这么多年来神在我身上的破碎还有祷告，就这样自己的老我就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但是有没有情绪？有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有情绪没有关系，只是说你怎么样用正面的方式去处理你的情绪，那才是重要的。圣灵是有次序的神，他带来神的爱跟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为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问题来感谢神，因为是神看得起我们，允许它发生，是为了要造就我们，装备我们。因此每一个困难问题的背后是要带来神的提升跟祝福。我再讲一遍，很重要，每一个问题困难的背后是要带来神的提升和祝福。换句话说，所有你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不如意，或者甚至被误会、被控告，都是神的化妆的祝福在你的身上，是为了你通过了考试，他就要更多的提升你。不要多说话，常常在心灵里跟神相交，祷告是最好的。祷告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开始学习哈，越来越少跟人讲人话，我们只跟神讲人话，跟神讲什么？跟神讲人话，跟人讲神话。我常常讲这一句话，就是学会在神的面前把你的挫折，把你的不如意，把你的不高兴，把你的甚至愤怒啊、沮丧都告诉神，你的情绪，你的感觉，这个叫做跟神讲人话。跟人讲神话，当你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最好尽量的把圣经的原则，把神教导的真理来告诉弟兄姐妹，而不是当他在骂一个人你也跟着他一直骂。但是有一次我问神，什么叫做批评论断，什么叫做讲事实的真相，神告诉我，看你的动机。你在讲这一件事实的动真相，事件的真相，是为了跟有相关的人在沟通，那个让他了解事件的真相是这样。那个看你的动机，你只是在陈述一个事件的真相，来帮助对方更了解当时所发生的事是什么。神说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叫做批评论断。可是如果你在讲的时候，你的动机是要贬损那个人，那个就是批评论断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会好不多说话。这一点呢，我觉得弟兄做得比我们姐妹好，通常弟兄都比较不多说话的哈。所以呢每当神来亲近我们，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好顺服，马上起来祷告。甚至在半夜，当圣灵叫醒我们起来代祷的时候，神的恩膏会更强烈的跟你们同在。我想你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人都已经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当美国第一次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记不记得？有没有人听过？举手，我看有多少人听过。我决定我要不要讲。哦，才三个人，好，那我要重讲一次了。有谁记得美国攻打伊拉克几年了？好像不止了，超过五年了。哦，2003年呀。OK， 当美国刚开始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如果你们有要注意看新闻的话，第一批被掳去的10个人质还是12个人质，包括有女兵也有男的。有一天晚上，神半夜把我叫起来。我也不知道神要我祷告什么，我就迷迷糊糊的跪下来顺服，就在那哦，沙拉巴卡西亚拉拉迪亚克里亚卡巴巴巴巴耶，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哇，就开始进入很强的征战里面，就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在灵里面一直祷告，祷告到我觉得那个负担没有了，我说主啊，我可不可以去睡觉了？可以，去睡觉了。第二天我很好奇，那时候已经3点了，6点多我突然醒来。我就很好奇，我想昨天晚上灵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神一定在全世界呼召了一些半夜起来守跟守望祷告的，所以我要知道到底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起来打开 CNN 的国际合众社的那个电视新闻，哇，美国的那10几位人质被释放了，然后是透过一个伊拉克的农夫去报告美军部队，然后他们就去抢救，把我忘了是10个还是10几个人质全部救回来了。我一看了以后，哇，我好感动，我一直谢谢神，谢谢神，说我跟昨天晚上的征战有份，因为昨天晚上神在全世界呼召了很多的人。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那边讲到，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了，在原文里是这样讲的。好，中文圣经放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而事实上是已经捆绑了，所以表示在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些事情，在灵界已经先征战得胜了。我们说，梁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升天以前，他讲了一句话，什么？成了，成了。 It is finished, it is finished. 所以那一天晚上在灵界已经征战得胜了，已经把辖制那10个人质的那一群人魔鬼背后的权势都已经打垮了，征战得胜了。 所以才会那个农夫被感动来报告美军的部队。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得胜，事实上在灵界里面都已经先征战得胜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在灵界里面。所以呢，每一次当我告诉你们这个见证，就是告诉你们每一次当圣灵把你叫起来祷告的时候，不要偷懒，不要贪睡，就是顺服的就起来祷告。那当然神不是每一次都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是用方言祷告就最好了。 Cindy Jacob 有一次我在他的课堂，他也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他在超级市场买菜，一堆的菜堆得满车，突然间里面就一个很强的一个意念，一个 urge， 一个催逼，要他赶快回家去为他丈夫祷告。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回家到他的密室里面开始关起门，开始很大的征战。因为他在那个千法一那个叫什么一军的时刻里面呢，他没有时间再打电话来问他丈夫有什么，因为他知道在灵里面他感觉到的那种 urgency， 那种紧迫性。所以他就回去开始，哇，我把 it 交在你的手中，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吓了吧个吓了吧个吓了，就开始一直征战，一直征战，征战到他完全灵里觉得平安为止。她在打电话给她的丈夫 Ed 牧师，问他 Ed are you ok how are you， 你好吗，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Ed 跟她说，她丈夫跟她说，啊，你知道刚刚在我 office 里发生一件什么大事吗？她说不晓得，刚刚有一个抢匪拿着一把枪顶在我的太阳穴，这是不是叫太阳穴，对，顶在她的头上。他说可是突然间我就感觉到一股很大的从天上来的能力，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 Cindy 问他做什么事，我跟他传福音。然后后来这个抢匪就掉眼泪把枪放下。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要我们好好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放下手中的一切，甚至在你的灵里面你有这么一点点的像羽毛这样小小的闪动的那样感动，你都要顺服那样。因为你宁可犯错了去祷告，而多于你懒惰不去祷告所造成的破坏性或伤害。我再讲一遍，你宁可你听错了去祷告，而多于你不顺服没去祷告而所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与神同工，每当神亲近我们叫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万难的顺服的就马上来祷告。当神告诉你我要亲近你，你也要排除万难的马上的去跟神亲近。有一次我晚上十点多了，我常常是在晚上的时候去 check 我的 email， 然后我一坐在我的电脑上，圣灵跟我说，琼月我现在很想你来亲近我。我马上把我的电脑放下，我到我房间坐在我每天跟神亲近的那个椅子上。我一坐下去我说，主啊，亲爱的耶稣，你的宝贝女儿来了，你的心腹来了，下上面像千斤万挺之力的恩高能力就浇灌下来了。因为我顺服了，我顺服了，抛下我想做的事情而顺服神对我的呼召，我的良人对我的呼召，我就去跟他亲近了。好，所以呢，当你寻求神的时候，你的自我就会越来越小了。以赛亚45:15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因此我们趁神可以靠近我们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找，来祷告寻求他。当我们感受到他强烈同在的时候，也就是他呼求我们起来向他祷告祈求寻找敲门的时候，我们应当常常的寻求他的面，而不只是在寻求他的手来祝福我们。另外呢，有几种祷告的方式也是很好。早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啊，你们当中如果常常看赵用基牧师的书的人就知道，那时候非常的流行从韩国来叫做会幕式的祷告。有没有人祷告过？早期我常常的在用会幕式的祷告。哇，那个会幕式的祷告你照着他那样的过程一祷告都是一个多钟头的。好， 但是呢，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操练祷告的开始，你已经熟练的就不需要。我只是告诉你们有几种不同的祷告方式，还有一种是征战式的祷告。好，生命记32章30节，还有另外宣告式的祷告，我已经常常告诉过你们了。好，就我也跟你们讲过见证，我当年在凭信心生活为我的两个女儿的学费祷告，我祷告完了，我就不再苦苦哀求，我每一天我就在神的面前啊宣告祷告，神要透过那一个financial office 的人给我女儿最高的奖学金跟补助金，那个就叫宣告的祷告，我就一直的跟神感恩。还有呢，第四种祷告方式叫做代祷式的祷告。代祷式的祷告，我以前有讲过代祷式的祷告的几种方式哈。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如果想知道这些哈，你们都可以上丰收的网站。丰收网站呢，一直都有我以前讲过的课题都有出来，所以你可以看然后你就可以去听。还有这一次的我所有的教导，也可以你们去登记，去跟 Casey 登记。都可以买到 CD， 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一些人有的有听有的没听，所以最好呢可以去买 CD 来听哈。还有第五种祷告，就是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刚刚我已经讲到了马太18章19节，讲我又告诉你们耶稣讲的，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第六种祷告，我们常常一定要记住的，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及小组所在的城市祷告。耶利米书29章第7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什么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教会所在的城市来祷告。所以我最后再一次的给你们做一个总括的复习哈。这三个层面的祷告，第一个层面是在什么层面？祈求的层面里面。在祈求的层面里面呢，你要尽量的用宣告与赞美的祷告，把你所要祈求的事告诉神。好，所以在对神就是诉说我们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家人的需要，你的孩子的需要，你自己的需要，丈夫儿女你妻子的需要，都是在第一个层面祈求的阶段里面。然后你不要老是停留在祈求的外院里面，你就开始进入寻找的阶段，也就是圣所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尽量的开始学会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就是你要尽量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好，神告诉我这样，我写下来，我用神的第一人称念给你们听好了。神告诉我说，在你第二个层面，在寻找我的层面里面，你要尽量的安静在我的面前，我会来到你的面前跟你相会，我们会在爱中相会，我会把我的爱深深的浇灌在你里面，我必被你寻见，如果你渴慕不停的来寻找我，我必会被你寻见。这是有一天神对我说的哈，在第二个层面里面。然后呢，我们进到第三个层面的时候呢，是在心灵里面已经跟神达到天人合一，深渊与深渊与神相合相契合的这样的层面里面。在灵里，神告诉我说，我会将许多的又大又难的奥秘启示给你们，如果你们继续不断的来叩门，你的灵会渐渐的更多的以我合而为一，没有己的干扰，你会越来越准确的聆听到我的启示。所以没有一个先知说 他能够不每一天花很长的时间在心灵跟心灵深渊与深渊的跟神相契，因为先知就是代表神在对人说话，旧约的先知就是这样，所以他必须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他要跟神有非常亲密的灵交连结，他才有办法把神的心意告诉神的百姓，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祷告里面呢，你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分享教导以后，回去操练，好，回去操练，按照你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你从这三个层面的进展，每一个人的速度就不一样。当你常常的在神里面操练的时候，安静的时候，那你就会越容易进入。但是有的人问我哈，前几天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她说：“安静等候神，跟 Power Ministry， 跟全能的侍奉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安静等候神呢？圣灵给我的开启是这样：安静等候神呢，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操练的。好，那安静等候神呢，是在魂的层面里面，神在做工。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最会飞到十万八千里的？所以当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事实上是在破碎你的老我的魂的层面。所以当我们在过安静等候神的生活，事实上神在制作的是在我们的魂的部分，神在制作我们的魂能够更加的安静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所以安静等候神是在制作魂的部分的破碎，是在神在让我们的魂更多的安静，进入到我们的魂完全有一天能够很容易的就被圣灵全然的掌控。这是安静等候神的部分在做的。我跟吴牧师在做的 Power Ministry 全能的服事，是在灵里面的运作，是在灵里面的。所以为什么说当你们在梁牧师的课堂也好，在吴牧师的课堂越浸泡越久，你会发现你对圣灵的 flow， 对圣灵的水流，对灵界的运作，你会越来越明了。你也会发现你的灵越来越开启，对圣灵对神的同在越来越敏锐。因为我跟吴牧师的这一份是在灵里面的运作。你说哪一个部分重要？我说都重要，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够两样都一起的配搭起来，那是最棒的。 OK， 好，所以呢，不要说哪一个仆人好，哪一个仆人不好，都好，都重要啊。每一个仆人都有他软弱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人。 OK， 所以我们都不是完人，只有耶稣是完全人。那当你看到梁牧师的软弱的时候，请你不要批评我，请你就为我代祷，这个就是给我最大的祝福。Right， 好，所以就是这样。好，我们一起来低头。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耶稣。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的存活、气息、存留都在乎你。主啊，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也都在你的计划旨意里面。主啊，帮助我们同学们。从今天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以后，求你就在这个时刻把祷告的负担、祷告的灵火重新的点燃加强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魂的深处，赐给我们有一颗非常饥渴爱祷告、爱跟你打属灵天话线的心意，让我们从爱跟人打电话线转为爱跟你打电话。主啊，帮助我们看重祷告，造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国度里面都成为一个站在破口中为这城市守望、为你的国度守望的代祷者。 制作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将各样大小事带到你的面前来，经过祷告再祷告，祈求再祈求，一直到明了你的带领，你的心意，我们再往前走，帮助我们不走在你的前面，也不退后冷淡，帮助我们永远是透过祷告越来越火热爱你，越来越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跟计划，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越来透过祷告就越与主你同行，越来对圣灵你的带领越敏锐越同行。主啊，我们愿意说我必衰微，主你必兴旺在我里面。耶稣，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是这样近了，求你在弯曲兴起一群大能的代祷者，愿意付代价的昼夜在轮班的在你的面前为大神侯社区，为整个湾区的复兴来祷告，也更为台湾来祷告代求，为整个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复兴来祷告代求。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同学他们跟你的关系，求你让我们真的只有专注在耶稣你的身上，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身旁各样的大小不如意的问题和事情，帮助我们警醒的来过每一天的日子，不中仇敌的诡计，给我们有一颗辨别诸灵的恩赐，更深的起来祷告代祷，更是敏锐的起来征战，让我们不中仇敌的圈套，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活得像是你的得胜者。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样火热爱祷告爱与你亲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就制作浇灌在每一位你的百姓的身上。主啊，激动我们里面起来祷告的心，让我们缩短与人说话的时间，用来在你的面前跟你说话祷告。求你把祷告的灵火点燃在整个湾区里面，点燃在整个湾区的教会里面，让我们是真正的能够进入至圣所的祷告，而不是老是停留在外院的祈求的阶段里。主啊，也帮助我们不只是常常 focus 专注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件的祷告里面，让我们是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一切你必加增给我们，让我们多为教会为这城市为别人来守望祷告，为你的国度来守望祷告，赐给我们有一颗国度的心胸。主啊，赐给我们中国人有一颗国度的心胸，我们不再受五千人文化狭窄民族主义的捆绑。主啊，赐给我们有一颗宽广的心。主啊，我们居住在美国，求你把美国人的这种好的 spirit， 这种宽广的心的好的 spirit， 守法的精神的 spirit 浇灌给我们，让我们与美国的人民有份，因为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是美国人，因为我们居住在这地我们就是美国人，在灵界里面你看到的我们是有中国人的这一种 inheritage， 我们是属灵里面有中国人的传承，但我们因为是我们属灵的疆界被你移在美国，我们在灵里面你把我们归类是属于美国人的。主啊，这是你让我当年在以色列所学习到的。主啊，我谢谢你，求你也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多为美国祷告，因为美国的复兴美国的兴衰跟我们有关，在灵界里面也跟以色列有关。主啊，我求你自己现在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跟感动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主，我感谢你，谢谢你，愿你今天让所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